美国、荷兰和日本在上周五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目前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猜测荷兰可能会限制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口一些深紫外，也就是 DUV 光刻机，日本也会对尼康等公司做出类似的出口限制。荷兰、日本加入美国对华禁芯的战略，是否意味着全球半导体封锁线已经形成合围？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哈，那么去年十月，美国宣布全面的限制北京来获取美国的芯片制造技术，但是一直就有分析说，如果荷兰和日本不加入美国对华禁芯的这样的一个步调，美国单方面的努力的成效是很有限的。那么荷兰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三国一同对华禁芯，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
是，我想这三个国家一同对这个华为禁就是对中国禁止这个芯片的制造技术出口，这个其实是一件蛮不得了的事情，那就是所谓的这个釜底抽薪呐、那这个三个国家呢，其实是从70年代开始，这三个国家一直都是完整保持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上下游，从原料到制造到封装等等的，就是这三个国家主要的那像台湾、韩国这些都是可能各自有各自他们在行的部分，像台湾是逻辑晶片，韩国是这个记忆体，但是日本、美国还有荷兰，还有这或是说整个欧盟国家，其实这三个区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所以说现在日本和荷兰就加入美国，就是就是有可能要向中国禁止出口这个生产的设备，其实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新闻。那现在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囊括所有晶片制造设备的国家。目前实际上业务最大的前六家，就是有三家美商，两家日商，那一家就是荷兰的这个爱斯摩尔，所以说基本上就三个国家都囊括了。那我想之前美国或是像一些盟友是禁售高阶晶片给中国，那目前是禁售设备给中国，那就是所谓的釜底抽薪。那这个其实是外界可以预料到的脚本啦。那我想这个做中美的这个晶片战，那目前的这个趋势其实基本上势必早晚都是要在这个半导体设备上下手。那这一段连串的动作下来，让人家感觉到很多关键国家已经开始认同或是加入美国的这个阵营。那我想在美国但是这当然也是代表他们的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像荷兰他们的这个爱斯摩尔对中国的这个比重其实是高达 15% 了，这就表示说他们将会有可能会失去这 15% 的这个光刻机的这些收入。那怎么样弥补这些厂商因为这个出口禁令然后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接下来他们讨论的一些细节。那我想这些这个其实是无疑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啦。那因为他们在高端的晶片制造上还是相当仰赖进口的这些光刻机啊，或是进口技术，或是直接进口直接进口晶片。那这个我认为说目前中国还是半导体在整个全半导体的这个版图上面是一个不可或缺，所以说脱钩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风向或者说整个板块在慢慢的移动了。
嗯，是，虽然这是一个大的风向，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廖博士说到了，像荷兰、日本也有一些自己的考量，所以美国跟荷兰、日本的这场谈判一直进行的颇为艰难。荷兰的首相此前就多次表示，荷兰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建议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不愿意影响荷兰企业的正常运营。那最终这个荷兰和日本为什么还是跟美国达成了协议，同意来限制一些对中国的这个光刻机的出口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这我想确实也得就看下面几个方面哈。第一呢是这个还是刚才说的大局势，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它越来急剧的扩大，原来没有引起很多国家的这个顾虑，因为他们想美国还是第一嘛，只要跟在美国后面问题就不大，如果万一有什么大事情美国顶着。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看经济实力的话，按着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了，它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在这个时候，那么小国躲在美国后边恐怕也不灵了，而且这个整个民主国这个阵营呢 中共采取的手法就是各个击破，这是多年来它的而且是很这个有效的。那么这些包括荷兰、日本，特别是日本啊，日本在对于中共的做大和对世界秩序的破坏，日本是首当其冲，而且非常的这个忧虑的，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和这个用了很多资源来对付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有长远的观点，这些国家都会发现不能仅仅看短期的利益了，因为你仅看短期的利益，这个以后短期利益在长远也就没有了。整个的半导体这个行业啊，我们如果看全世界，中国的地位在哪里？中国首先它是最大的一个买家，这个我们都知道。刚才廖博士也讲了啊，这个ASML 它的在中国要卖15%，所以它是一个大买家，这个毋庸置疑。那么在供应链角度呢，中国是没有高端，我们也知道，而且呢这个三国协议显然就是刚才廖博士讲釜底抽薪了。它呢，但是呢在这个供应链中，中国占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在第一端，而且你要完全切开也是不可能，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但是你要从长远考虑，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一个芯片或者半导体的问题，它整个是这个两种制度，你将来在世界上怎么竞争，怎么样共存，这都是每一个这个特别是民主国家一定要考虑的。如果不一起行动的话，就不会奏效。
嗯，是。刚才李教授说中国是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一个最大的买家，似乎中国政府也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把这个作为它的一个筹码。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欧盟的这个执委会内部市场执委布雷顿在上周五的时候说，他十分赞同遏制中国获取最先进的晶片的这样的一种贸易战略。那此后中国的环球时报就专门发文驳斥布雷顿说，如果欧盟中的一些人仍然认为跟随美国是正确的选择，他们需要向他们的企业和选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付出高昂的代价来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他们为什么要与一个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可以减轻欧盟经济压力的中国脱钩。那么廖博士，您如果是欧盟官员的话，您会如何来回答这几个为什么？
是，我想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就这个经济的观点来讲，或是一个这个企业盈利的观点来讲，这个荷兰跟日本的这样子一个决定其实并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观点，所以说我认为说并不是要纠结在经济上面，因为我想整个地缘政治或是整个国家的利益都是在这些考量里面，所以我想应该是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或是一个制度面的角度来看，那更宽广的看看接下来30年国际贸易会是怎么样的样貌。我想过去30年大家都知道全球化其实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了，很多东西中国都可以，任何东西中国都可以最快的时间学到做到最便宜的一个状态，那结果就是中国发展起来，那全世界呢对中国的产品，便宜的产品就是越来越依赖，好像上瘾一样戒不掉，那就造成一个假象，就是中国没有野心，中国永远是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工厂。那之前也有许多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学者认为说，像是俄罗斯，只要在俄罗斯有麦当劳、有星巴克有这些这种跨国的企业，就不会永远不会有战争。但是我想乌俄战争也敲醒了大家，发现自由贸易并没有办法阻止战争的发生，也没有办法阻止一些人野心的扩张。所以说像已经过世的这个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很多国家已经慢慢的意识到说，这个区域这个竞合之外呢，经济的考量之外，其实必须要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在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考量之下，才能够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量。我想中国不管是之前有讲到的不公平的这种贸易政策啊，还有他们人权的侵犯，其实整个造成许多国家在开始重新思考自由，就是一昧的追求最便宜或是最大的利润，是不是就是符合这个国家长期的利益。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时代应该已经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该算是一个所谓高成本的时代或是区域化生产的时代。 那我想在张忠谋在这个前一阵在亚利桑那他们移机的一个仪式里面有讲到自由贸易已死，我倒是不会认为那么悲观，我不认为自由贸易已死，但是我认为自由贸易已经开始转型了。那下一个阶段或许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友岸外包，这个 friendshoring 或是这个小院高墙，那每个国家就是跟自己，就是认同自己这个理念，或是认同自己这个价值的这些国家来一起来往前面来合作。
刚才您提到这个小院高墙啊，我也注意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直播室里面，有一个叫李楠的网友，他就说，中国发展的是人类命运的共同
我
体，
现在
而
听不见
美
了。
国所设置的就是小院高墙，说这是不是违反这个世界贸易一家亲的？他希望两位专家能够来做一个解读。但我想，刚才我们的两位专家已经在这个很好的回答了李楠这位网友的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但是我们说到，刚才两位都提到了，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觉得我们不能单单的是来关注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地缘政治。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不要只考虑这个短期的利益，还要考虑长期的利益。但是这样的一种思维上的转换，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哈。比如说，我们注意到这个美日和三国在这个上周五达成协议之后，都没有对外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而且紧接着这个荷兰的外交大臣就和中国的外长秦刚通了电话，据中方的新闻稿是说，何方表示愿意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所以廖博士，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反映出来荷兰现在还是有某种纠结？
是的，我想大家如果还记得，大概2个礼拜之前，荷兰的总理吕特跟这个我们的拜这个美国的拜登总统有会面。在会面之后呢，双方并没有发表共同的这个宣言。那他们只是说就乌俄战争上面有一些讨论。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在2个礼拜之后呢，就是前几天他们公布这个荷兰有可能会加入美国的向中国禁售这个DUV 这个光刻机的这样子一个制裁。那我想，就是对于这个欧洲来讲，他们就是等于是有点像夹在两个强权中间，就是一边是中国，也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市场、很大的买家，另外一边是美国。那所以说，在很多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上面、经济的考量上面，其实都是有许许多多要小心谨慎的。我想看到的一个很结构性的改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从过去只考虑经济的一个考量，只考虑最低成本，只考虑这个最大的利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其实就是是不是这个国家他们是不是按照国际的规定来玩这个在做进行贸易，那是不是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是不是用一些比较这个比如说用自己的汇率操纵汇率来进行这个不公平的这种国际竞争，那这些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很多国家开始的考量，所以我认为这个改变其实是慢慢而且是有看得出来在不同国家发生的。
你刚才说到是慢慢的一个改变，这个慢慢要多慢呢？李教授，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荷兰现在这个某种纠结，或许它在这个整条封锁线上的利益相关方当中，这种纠结是挺有典型性的。您觉得这个会不会让针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封锁线，至少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真正的和为呢？
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的，因为俗话说嘛，这个船大掉头难。你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调整是需要时间的啊，全世界也一样。那么刚才廖博士也讲到，欧洲更加依赖中国，但是我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世界对中国就中共这急剧的崛起和这控制世界，无所谓呢？而且这个睡梦不醒，实际上，还是因为中共不够大，中共如果越来越大，那他这也是在给自己这个断自己的后路。为什么这个时候世界才开始觉得，哎呀，这样不行了？如果他真的要主导世界，这怎么办？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关口。那么假以时日的话，这样的意识会越来越深刻。所以真正，就是中国，就是这所谓的合围的漏洞在哪儿？漏洞恐怕就是刚才我们都讲到了，能不能一致合作？那么一致合作的困难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还有一个真正的漏洞，实际上在中共自己。 中共如果他越这个强权的来强势来要求世界接受他的模式，这个越强的话，那么核为恐怕就越坚定，对不对？
是，很有这个深刻的一个观点。这个真正的漏洞是在中共自己。那么廖博士，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看到这个美日和达成协议的这消息出来之后，中国的很多媒体都在说，外部的封锁只会倒逼中国的自主研发。其实这个口号中国已经喊了很久了，但好像一直也没有能够在芯片技术和高端芯片的这个生产上真正的实现突破。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芯片发展的策略是不是有问题？
是的，我认为中国其实在各方面的产业的发展，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求快，但是最致命的一点也是求快。那中国最厉害就是用最快的时间做出最便宜的东西，但是我想在晶片上面这种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投入，不管是这个技术资本还有人力，然后还有这个教育各方面，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投入上面，他们有点踢到铁板。这不是短时间用模仿或是这个并购来可以达到的。那相对应的人才培养、基础设施都是这个提高良率的关键。那我想这个就是从9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中国他们开始意识到可能要开始打造所谓的国家队，来开始打造这个国内产业。但是从90年代开始一直都是一些失败的例子。我们看到就是过去有许多这个很多内讧、盗窃或是一些造假的一些新闻，就是都是因为求快，希望看到快速的回收和成果。那比较著名的是908、909工程，因为他们这个审批的繁琐，然后或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这种收贿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不彰。那另外呢，就是晶片投资其实一开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所以说北京当局就是用就官方的这个角度开始投入。从2000年开始他们就是有许多的大量补贴半导体，那希望培植国内的晶片产业。但是就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其实就是就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或是在这种尤其在晶片这种需要这种就是不断的这个良率提高的这样子一个产业里面，用公部门的补贴或是一个政策导向，其实是相当没有效率的，而且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资源的浪费。我想这个2003年这个清华控股或是紫光集团的这个例子，在2021年宣告破产，这个就是一个血淋淋市场，这个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就是一个公部门来主导资本市场运作一个血淋淋的例子。那另外我想这中间他们也是尝试要购买其他半导体公司，也没有成功。他们包括他们也是尝试要购买台湾的一些封装测试商，像细品或是南茂科技这些等等的。那我想这个晶片就是标准的，这个是欲速则不达吧，中国现在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认为一个真的是在中国如果真的是要这个发展芯片产业，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有远见的一个有格局的英雄。那在台湾这种英雄呢，就叫曹新成或是张忠谋，他们在70年代把这些在美国有经验的工程师放弃在美国高薪的职位，回到台湾来建立这个新竹工业园区，那建立的这个台积电。那我想在中国我不是说中国没有这样子一个有远见，但是我想在官方的很多的捆绑之下，我想这个是比较难施展开来的。
廖博士，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人才的问题，还有这个人才培养的问题。好，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位叫做 Keep Saying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限薪有点严重，不过中国技术发展凶猛，人才红利显现，破圈不难。所以廖博士，我想听听您怎么看，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人才红利的问题？前几年我们听到中国经常提工程师红利，工程师红利，但好像现在这个提法越来越少了，您觉得这个红利现在还存在吗？
我想这个红利目前可能还是存在，不过就是就中长期来讲可能会慢慢失去。那毕竟就是我们看到2022年其实是第一次数十年来第一次中国的人口开始下降，那我们看到人口开始减少的情况下，那再加上如果说中国跟西方国家开始脱钩的时候，我想就是如果中国只是靠内需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太大的支持这个就是大规模的资金的投入。那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在刚才讲到这个华为就是手机，再加上现在中国的这种年轻世代这种有很多很高很高的失业率，20%的失业率， 我想这个都会造成他们内部需求，然后内部这种企业的这个支撑这个产业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因为我想我们知道这个高科技人才不但是养成，然后最后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他们是高时间高强度的投入，你必须要给他相对应的这种回馈，不管是薪资啊或是股份啊等等的。那如果说你没有企业没有这样子一个这样的营收的话，我想这个也是很难支持的。所以我想，就是人口的开始下降，或是说中国开始脱钩，其实这就长期来讲，或许就是这个人才红利会慢慢减少。
李教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在发展芯片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体制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正面的意义还是负面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其实曾经用这个举国体制实现了一些技术自主上的突破，比如说在六七十年代的这个两弹一星啊，比如说在航天领域的进展。刚刚廖博士说，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也有一些失败哈。不过这条路好像还是习近平很热衷于走的一条路。他在最近的一次这个中共的会议上再次提到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的问题。但是像刚才廖博士也提到了，包括很多专家都警告说，这个举国体制跟半导体产业的本质是有冲突的，靠举国体制是造不出芯片的。您怎么看？
这问题问得很好。那么我是这样看哈，现在就是刚才您讲到，大多数专家认为靠这个如果他们看了看当年的毛的举国体制。那么从毛又看到习很喜欢毛的体制，所以就推断出这个体制行不通，这个还是可以商榷的，而有些可能稍微片面的看法。为什么呢？习体制或者说现在中共的体制和毛时代的中共体制是有相同处，但也有不同处。什么是相同处呢？相同处就是说它以政府的指令开始，就是中央集权指令下来。但是它有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同之处，现在的体制是市场体制加上指令体制。以前光是指令就等于是一个军营经济，而且它跟外面没有来往，所以呢，两弹一星，这都不是市场行为，而且它也没有盈利这个不必盈利的。你现在包括华为也是要盈利的呀，这就不同了。所以现在呢，它的这个指令加上市场，就是我说的举国大公司。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开放的体制。尽管现在中国叫着要这个自主什么的哈，世界要脱钩，但是中国还是开放体制。开放体制对中国极其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就用廉价的劳动力，人工压低的汇率，在世界市场上它可以呢获利。获利以后，共产党拿大头，给老百姓小头，这个是可以维持的，只要世界能够接受它，这就是它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谁最害怕脱钩？不是西方，而是中共。中共最害怕脱钩，因为中共这种高压的集权体制一旦封闭，是什么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斗。所以中共是坚决不要这个的。所以这是毛习的区别。这个毛习的区别为什么重要？实际上，我觉得他不完全是说完全失败。刚才廖博士讲到，我完全同意，国家给钱肯定是腐败。你给谁？你给这个人，你给华为，不给李维，不给张维，那他这个你为什么凭什么给这个？国家扶持的很多是会失败，但他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宁德时代的那个电池，现在世界老大，包括他的这个高铁呀，什么光伏啊，他都是用国家扶持这个模式来走到最大，是可以走，是有些浪费。国内的不是过程中有浪费，但是它一旦成为第一，它可以用低成本占领世界市场，这是它向来走的模式。这个模式在芯片上不是太适用，但是呢，也不要小看它举国这个模式的这个力量。这是我要说的。
所以就是这个新版的举国体制，或许是赋予了这个中共某种韧性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讨论到这里了。谢谢廖启宏博士和李少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